收听，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控，正声与华南金控，欢迎您收听财经最前线。
欢迎来到财经最前线，今天为您邀请到华南永昌中国 A 股基金经理人张汉宇经理人，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经理人要为大家分析中国股市近期变化。
中国股市今年以来上涨超过12%，可是大家看到中国数据，经济数据依然都在低档徘徊，甚至那个企业的美股的盈余还被些微的往下调。那是什么驱动中国股市今年以来的一个上涨？我们认为主要是本益比的一个提升还有流动性。大家知道从去年9月以来，中国政府就明确的表态，它要支持中国股市的一个发展。那在 AI 的投资，今年大家应该也都记得，就是中国有一个 DeepSeek 很好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宣称用很低的成本就可以达到跟美国的 OpenAI 一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加上一些互联网的大公司，比如说阿里巴巴、腾讯，他们都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资本开支的计划，在这 AI 领域，让大家觉得说，中国的企业其实盈利有改善的一个机会，所以投资人开始就有意愿去先买一些股票，期待以后的一个机会，这也提升了本益比的上涨。那另外，中国今年推出了这5年以来最大单一的一个项目的投资，雅虎上加水电站的一个投资，大概1.2兆人民币，接近5亿的台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规模，让大家觉得说这些传统产业、一些基建也有开始盈利增长的一个机会。那再加上反内卷跟外卖大战降温，因为中国过去都一直因为内卷的关系，所以价格都不断的下降。企业都只有赚到了收入，但是没有赚到利润。那现在这个模式其实也被打破，中国政府开始订立严格的一个法规，就是限制你去做一些那内部竞争或者倾销这样一个动作，希望可以改善价格，让企业的这个盈利可以改善。所以这些东西都让市场觉得中国这些企业有盈利改善的一个空间，所以他们的本益比随之就往上调了。那第二个话就是流动性的部分，然后就是中国的保险公司今年以来被要求提高投资在股票市场的一个比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险公司不断的在买股票，然后包括也不断的在举牌。那另外就是居民的存款，中国的居民的存款大概增加了大概55兆人民币。对，那这些钱大部分定存，我们也看到开始往股票市场转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中国的公募基金他们在这几个月的一个持仓的比例，也从过去大概80%左右到接近到86-87%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也很明显的上升。所以我们觉得本益比的一个回升，再加上最近的一个流动性不断往股市这样走，带动这波的市的一个上涨行情。
以上内容谢谢经理人今天所做的分析。
以上内容由华南金控独家赞助。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控。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一字点一，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已经是中华民国104年的9月16号了，这个马上 过不了多久就要进入2025年的最后一季第四季了啊。当然了天气呢也慢慢的齁到了秋天的感觉，只不过呢依然是高温了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多注意一下高温的情况，多补充水分啊。那今天呢在东半部的高温可以到32到33度，西半部呢只有机会哈，可能会突破到37度以上哈，大概高温也是落在35到36左右啊。不过呢，从晚上开始啊，台东跟恒春半岛要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哦，所以呢，也要注意一下哈，有些地方呢，可能呢午后啦或晚上哈会下比较大的雨，这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天气呢慢慢呢到了18号啊，到20号呢降雨会变得比较明显啊，台东跟恒春可能整天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啊，所以呢有些局部的地方呢也排除有大雨的情况啊，所以这两天呢赶快享受一下高温吧，也没什么好享受的啦，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呢，如果大家趁这个比如说早晨起来啦，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运动运动，活动一下筋骨齁，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齁。但是呢如果是这个套丁岛中午的时候要出门的话呢，记得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咯。另外呢在台湾附近的海面呢，菲律宾东方呢也有一些热带的扰动，有没有可能会发展成台风呢？气象单位也在注意当中，不过呢这时候就来讲会不会对台湾有所影响也太早了，因为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只不过在媒体上呢就看到这个每次看到有台风的形成觉得这个标题都把我们带向说好像会来台湾，而且好像都非常严重的感觉现在这个标题有人说叫做标题党，专门来骗大家阅读内文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标题下得很耸动可是看了内文虾米龙博或者是跟标题呢差个108000里所以也提醒大家在看这个媒体的时候呢不要只看媒体的标题就下定论那有些标题的确是蛮惊悚的可是呢一定要把文章都看完之后千万不要被标题带着方向走就是了自己要有些判断能力了。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最近的金融市场表现呢，跟我们的天气一样真的是艳阳高照了昨天的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又再度的上涨，而且呢又有指数创新高。我们就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11%， 涨了 49.23 点，收在 45,883.45 点。S&PY 指数呢上涨了 0.47%， 涨了 30.99 点，来到 6,615.2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207.64 点，涨幅有 0.94%， 收 2304.7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97%， 涨了 58.09 点来到 6059.83 点。好，那到底是哪几个指数创新高呢？答案就是S&P500 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他们呢又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已经超过20次的创新高了看这个样子呢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再突破呢？好像机会蛮大的就是了。那你说昨天的整个的市场呢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呢？也没有，不过有些个股的确呢有带动指数的效果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呢联准会就要开会市场还是有一些观望的气氛但是在一些科技类股，尤其是大型科技类股他们的带动之下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刚刚有讲像纳斯达克指数啦 S&PY 指数呢都创了新高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盘面上的焦点个股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在所谓的科技的五大巨头的部分有一家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叫做 Alphabet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它呢？因为 Alphabet 最近的股价 哎，真的是非常的强，而且在周一的时候呢，他又创下了一个里程碑。什么意思呢？就是啊，Alphabet 呢，在今年的表现哈，可以说是所谓的美股科技七巨头里面表现最好的股票，年初到现在为止报酬率已经超过了 33%、哦、超越了辉达的NVIDIA 的 32.3%、哦、昨天呢这个也因为这样子、哦、让 Google 的市值突破了$3兆，就是继辉达、微软以及苹果呢这三家之后第四家拿到这个成就的公司哈，$3兆，真的不简单就是了哈。好，所以呢 Alphabet 哈，在最近的股价表现为什么会那么好呢？当然还是跟 AI 有关了哈。这个在前两年哈，市场在流行 AI 投资的时候呢，大概都还是放在 AI 的设备，比如说伺服器上面啊、哦。不过你可以看到最近的市场呢，慢慢的已经转到了跟 AI 应用相关的个股身上了哈、哦。那 Google 当然就是其中之一了啊、哦。那现在呢，这个 Google 呢，坦白说啊、哦，他们的经营呢也是蛮与时俱进的，而且呢也变化的蛮快的哈，所以也让这个Google 的这个母公司 Alphabet 的表现呢非常的强劲就是了哈。他昨天的收盘呢就涨了 4.49%， 来到每股$251.61哈，这是昨天盘面上面一档算是受到蛮多瞩目的个股哈。那另外一档股票昨天在盘面上也是讨论的焦点，就是苹果哈。我们知道苹果呢，在上个礼拜公布了他们最新的手机啊，推出了这个史上最薄的 iPhone 的手机 Apple Air 哈。那现在呢，陆陆续续哈，已经开始了这个预购哈。那从上个礼拜五开始预购呢，好像成绩还不错哈，因为呢，有中国的这个电商哈，还有分析师呢，举这个说明说哈，他们的销售好像比去年的 iPhone 16要来得好哈，这个指的是 iPhone 17了哈，不过iPhone Air 好像还没有办法在中国买得到就是啊。那有这个地球表面最强的苹果分析师啊，叫做郭明奇呢，他在社群媒体上面也表述 iPhone 17的系列需求似乎有超越前一代哈。那目前呢，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在京东网站上面最受欢迎的机型是256GB 的入门款 iPhone 17哈，所以好像 iPhone 的新品呢，市场的反应还不错，尤其是中国哈，但也有人认为说这么快就下定论似乎有点早就是了，还要看后续的情况再说了哈。好，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苹果的新品发表之后，市场反应真的会比之前来的热烈吗？也不一定哈。因为呢，我刚刚就讲了哈，这个在这次新品发表会里面的亮点就是超薄新款的 iPhone Air 呢，在中国可能会延后上市哈。但这个消息没有被证实了哈。不过苹果呢，只是在这个中国的网站上面说呢，该款的手机的销售哈会等监管批准之后再看情况而定就是了哈。所以苹果昨天呢也是盘面的焦点啊，昨天它的股价也上涨了 1.12% 哈，所以科技类股昨天真的是蛮强的哈，带动了这个相关的个股哈。那昨天呢，在费城半导体的相关的指数部分呢，博通上涨了 1.17%， 但辉达呢只是 0.04% 哦。台积电昨天的 ADR 上涨了 0.79%， 绿光 ADR 涨了1.36%， 联电则是上涨了 1.33% 哈。好，那 另外呢还有一档的科技类股齁，也是在盘面上呢受到瞩目，是哪一家呢？那就是呢老板齁常常要上媒体的特斯拉齁。那因为呢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呢上个礼拜五呢撒了10亿美元来加码买进他们家的股票齁。这个是他从2020年2月以来呢第一次齁在公开市场呢来增持自家的股票齁。所以呢也让这个投资人大概吃了一个定心丸齁。让他们的股价呢净扬了 3.62% 齁，来到每股 410.26 美元齁。以上报告的这几档科技类股呢，如果你手上有买科技相关基金或者 ETF 的话呢，大概多多少少都有，而且有些搞不好还是前几大的持股齁。那昨天这个上涨呢，我相信呢一定也可以带动你手上的这些标的的上涨齁。所以恭喜大家齁。好，这个科技类股最近真的还是很强齁。这个到底能不能持续下去呢？这个礼拜的开会齁，应该呢会给大家答案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家用清洁保养，都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两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前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美国的这个昨天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因为联准会即将要开会哦，所以大家也在等这个结果。于是，最近的这个美元的指数呢，这个大概就在盘整哈，小涨小跌呢。昨天呢，这个代表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4%， 来到 97.273 哈。现在市场大概预期这一次呢会降息的几率已经超过了九成，将近100%了哈，而且大部分的人预期呢会降一码哦。不过呢川普哈，美国总统川普又讲话了哈。他呢在联准会即将要开会的前夕呢，他再度在他的这个社群上面表示说哈，希望哈，联准会的主席鲍尔降息的幅度呢，要比他想象的来得大哦，而且他预测说 FED 本周就会大幅降息了哈。真的很少看到一个国家的总统对于一国的政策哈，说三道四哈，指指点点啊。也不管他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当然大家也都知道他对鲍尔非常不满，也希望美国联准会呢能够大幅的来降息哈。甚至呢他在这个社群媒体发表文章之后呢，回华盛顿的途中呢又跟记者表示说，他认为呢会有大幅的降息哦，现在降息会很完美哈。好，那当然了哈，我们知道联准会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哈，他应该不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可是呢联准会主席是美国总统指派的哈，联准会主席 Powell 呢他的任期在明年也快到了到时候呢川普呢可想而知啊，这不用脑袋想就知道，他一定换一个支持自己立场的人。那到时候呢，联准会的政策是不是就会顺着川普的意思走呢？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就是了哈。好，这个昨天的美元呢，因为在观望当中，所以呢呈现着小跌的走势啊。那至于其他货币对美元的部分呢，目前一欧元兑换美元的价位来讲，1.176美元对一美元的一欧元的价位，兑换日元呢，这是一美元兑换147.33哈，大概都在盘整就是了哈，等联准会开完会吧。好，那黄金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一样，在等联准会开会，看美元的利率怎么，美元的汇率怎么走啊？那黄金现货呢，昨天上涨了1.1%，来到每盎司呢3680.80美元，最高盘中曾经触及到了3685.39元的历史新高价位哈。那至于黄金期货价格，12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0.8%， 来到每盎司3719美元哦。金价也是一直金金，然后好像呢也没有要停下的哦。好，那至于原油的部分的话呢，油价哈，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45美分，涨了 0.67%， 来到每桶 67.44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上涨了61美分，涨了 0.97%， 收在每桶 63.30 美元哦。昨天的油价主要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哈。什么样的地缘政治影响呢？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啊又袭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以及呢这个美国哈这个总统川普呢向北约来施压哈，要求呢北约的国家要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哈。这两件事呢导致了整个油价的上涨就是了。那当然啦， 地缘政治呢，我们知道好几个战争战事正在进行当中齁，都说要停火，但现在呢都看不到停火的这个迹象所以战争一律不停了，油价呢可能三不五时就要来受到一点影响了齁，这可想而知的事情就是了那当然了齁，这个是属于消息面齁，那至于基本面的部分的话呢，现在也有人担心说接下来因为整个经济有可能会放缓齁，对原油的需求就会比较的降低，所以呢油价接下来其实如果撇开地缘政治的因素不讲的话，是有这个下跌的压力就是了齁，但因为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跟需求供需的情况齁常常有拉锯就是了，所以呢就比较没有看到油价有明显的下跌，反而有时候战争的关系使得油价还会上涨齁，只不过一个是属于基本面，一个是属于消息面，那就看哪一个因素呢是这个影响油价齁，在当时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就是了齁，那这两天看起来呢地缘政治是比较有影响的咯。好，这是油价的部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跟关税相关的问题齁，那到关税呢现在呢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税的谈判齁也都还在进行当中齁，那根据外媒的报道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说呢，美中已经就社群媒体平台 TikTok 齁，也就是抖音齁，达成了框架协议齁，这个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的中美关税和经济政策谈判的一个部分啊，因为我们知道齁，美国呢一直希望齁TikTok 的美国公司可以卖给美国人齁，那这件事情呢也讲了很久齁，可是呢一直都谈不拢齁，那现在是不是两边的关税的议题呢把这个 TikTok 呢当作是一个条件来谈，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了呢，那9月17号齁是美国给 TikTok 母公司叫字节跳动的最后的期限齁，它必须要出售这个平台的美国业务齁，否则它就会面临被关闭齁，只不过呢这个不只是中国大陆，全世界的现在这个抖音齁短视频呢是非常的夯齁，这个尤其是在年轻人的这个社群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交的媒体，你说美国真的会贸然的来停止 TikTok 在美国这个运作吗？我觉得也没有那么这个就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呢在这个说到说要美国需要 TikTok 来卖掉美国的业务齁，这件事情从谈了之后呢一直齁就是美国也采取威胁齁，说要关闭，可是关到现在呢一直都没有关成，而且呢一直都给这个宽限期齁，那现在呢最新的宽限期是9月17号嘛齁，那也就是这两天了，那就看看咯会真的呢达成协议还是真的会关闭齁，不过这是美国的部分齁，至于中国的部分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商务部的国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齁在礼拜一的时候就表示说呢，过去这两天齁双方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的会谈齁，双方呢积极落实美国跟中国两国元首通话的共识齁，这个充分发挥中美经济磋商的机制作用，在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就 TikTok 等等双方关注的经贸问题达成进行呢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沟通，讲了那么多字大家有没有觉得废话，听吧也不知道到底是谈的怎么样齁，不过呢川普又说了齁这个礼拜五这个习近平就会跟他通电话了齁， 感谢是安内哈，这个这件事情呢，川普、哦、常常就说他跟习近平通了电话啊，但马上又被打脸哦，啊又说呢，习近平一直很想见他哦，可是呢也没看到他们两个真的见面哦，哎，所以就听听川普哎说说话就好了哈，哎我说过哈，没有等到他们两个真的哎通的话，让大家看到或者是见了面啊、哦，我觉得呢，嗯，这个都不能够相信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嗯有关于。中国跟美国的贸易谈判的部分哈，那另外呢，在这个日本的部分的话呢，嗯，在昨天呢，美国是宣布了哈，日本的汽车呢进口关税从礼拜16号哈，美东时间10号的凌晨0:01开始呢，调降15%哈。嗯，这个本来就是在美日的贸易谈判里面的这个所谈成的条件哈。那美方因为呢，川普总统哦以国安为由呢，额外增加了关税哦，使得进口的关税呢从四月份提高到27.5%哈。这个27.5%当然是严重压缩了日本车厂跟其他制造商的获利空间哦。可是现在呢，哎。这个降到了15%哦，所以呢，让日本的汽车其实要销到美国哈、哦，是占了蛮大的优势哦。嗯，那会不会呢进一步促成日本的汽车业大反攻哦，或者是让他们的汽车业呢，哎，营收跟获利呢有所成长哈、哦？这个我们可以仔细的。持续的追踪下去哦，但最近的日本股市的确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就是了哈，会不会是有一个原因呢，嗯，所造成的什么原因，那我们就知道两年前呢股神巴菲特宣布他所属这个所拥有的波克夏海瑟威这家公司呢买了日本的商社哈，那事情传出来之后的确啊、哦、让很多的投资人的目光呢转向了日本，也的确为日本股市吸金了不少哈。那最新的这个消息呢是，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呢又再度增持了日本的三菱商社还有三井商社这两个商社的股票哈。那当然，这消息传出来呢，商社股哈就应声而涨哈。哎，这个在我们昨天的。基金我最终当然刚好我们也谈到这个议题哦，嗯，这个专家分析也有提到这个部分哈、哦，就巴爷爷对日本的股市，尤其商社股是非常有信心的啊、哦，那使得昨天的美股日本股市呢，的确也蛮厉害的了哈、哦，已经到了44,000点了哈、哦，在之前呢还在40,000哈、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吧齁，就已经涨了10%左右了齁。哎呀，这个看得我觉得台股真的好好要加油一下齁。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刚刚最高呢又来到了4555点，现在稍微的滑落了齁。那刚刚有讲齁，因为呢波克夏增持了这个三菱商社的这个股票的持股齁。那使得呢他们在三菱商社的持股由9.74%齁、哦、来到了10.23%，才超过了10%齁、哦。喔、哦、这个可见呢巴爷爷对于日本齁、哦、还真的蛮有信心的齁、哦、大家不要跟着他的脚步投资呢，自己去做判断吧齁、哦。我是觉得啦齁、哦、如果你真的要跟巴爷爷一样要有这样的投资齁、哦，第一个你要有耐心齁，他的股票买了基本上很久很久不会动的齁，大部分啊，也不是说全部齁，但绝大部分的就是不会动齁。那这件事情呢是不是很多人都做得到呢？未必齁，但你如果真的要跟呢，就跟得彻底一点点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巴菲特所属的波克夏买进日本商社的消息，提供给想要投资日本股市的人做参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我自己会爱上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想你是我情非得已，
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健康无非就是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动得了，看似简单，却是打造幸福的基石。如何才能拥有能吃、快眠、快便、行动自如、充满喜乐的畅快人生？
9月25日下午2点，许自己一个健康、喜乐、尊严人生健康讲座，养生专家刘湘琪老师将与您分享其中的秘诀。
凡报名参加，每人着收报名费300元，并获赠一瓶绿藻随身瓶，还有丰富摸彩奖品，包括星光三月礼券、西提牛排餐券、红顶果子饼干礼盒、明星咖啡礼盒、旅行茶具组等。
报名专线02-2361-7231转24625，23617231转62462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季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就是呢，在9月25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又有一场健康讲座等着大家来参加了。那这场健康讲座的主题叫做许自己一个健康喜乐尊严的人生，主讲者呢就是我们节目主持人刘湘琪，湘琪老师我们知道湘琪老师呢是养生专家他在这个讲座里面会分享自己的一些养生的心得给大家那当然在这场活动里面呢，除了有精彩的内容之外呢，这个我们还准备了摸彩的活动比如说呢，我们有这个百货公司的礼券啦，还有西餐厅的牛排餐券啦，以及这个饼干礼盒、咖啡礼盒等等因为中秋节也快到了嘛或许呢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蛮好的中秋节的礼物咯。那这个讲座呢我们是要采取收费的我们每个人收300元的参加的费用不过呢除了这个摸彩的奖品之外呢，你只要来参加我们会都会送大家呢这个绿藻的随身品这个价值呢就将近快要300块了所以呢来参加这个活动不吃亏有赞助内容有这个绿藻随身品可以拿，还有机会参加摸彩，这个摸彩的奖品也非常的丰富那这举办的时间地点呢，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是9月25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当天1点半就可以开始入场了。举办的地点呢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也就是地址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号7楼。那来过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应该非常清楚如果没有来过的听众朋友的话呢，你可以搭捷运在台大医院站或者是西门站呢下车走过来也非常的近那如果大家想要参加的这个活动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转624625 02-23617231转624625提醒大家一下这是一场收费的健康讲座报名费呢是300元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就是上礼拜四呢我们前进黄金屋单元有举办每季证书的活动那如果你有这个幸运中奖的听众朋友的话呢，不要忘了在这个月底之前中秋节之前要来把你的书领走因为我说过这个时候呢送书给大家是希望接下来有一些连假，如果大家呢这个连假还没有安排事情的话或者说已经安排事情可是也可以留个一天在家静下心来好好阅读一下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领书的时间呢是到9月30号吧，我都没记错9月30号要把书领走就是了希望大家呢这个好不容易有机会出到书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利了那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是采取call in证书的方式我说过我对财经早知道的听众朋友呢都是一律公平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当天可能有些人没办法打电话进来的人或打不进来的人没有关系，我都有保留这个网络的证书的机会给大家所以我在这边也提前预告一下礼拜四呢我们也会进行网络版的证书，至于怎么赠送呢到时候礼拜四听节目就知道了请大家呢这个好好锁定我们的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礼拜四呢还有证书活动了。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表现最近台股真的表现非常的好了虽然昨天这个是有下跌，但今天呢马上恢复元气，今天呢目前为止涨了219点，来到25578.8点那当然呢 大家现在看台股齁，一定就会反射性的看到底台积电涨了多少。台积电呢今天涨了25元来到1275元齁。嗯，而且呢今天刚好是台积电的除息齁，看来呢到目前为止是秒除息秒填息了齁，有买头这个台积电的朋友呢应该很开心啦齁。嗯，那昨天的台积电呢整个台股的表现呢相对来讲就没那么好了齁，让大家过了一个比较 blue 的礼拜一齁。昨天在台股呢最后中场是下跌了117点收在2357点，成交量呢也是缩到4078亿元，而且台积电昨天下跌了5块钱收在1255元齁。所以昨天是呈现休息的状态就是那今天台积电的除息这次的除息呢除的是第一季的齁这个获利齁，那每股是配5块钱了我刚刚就讲了齁，以现在的表现来讲呢当然是秒填息希望都能维持下去啦就是台积电改为季配息之后呢常常都是秒填息啦这个对投资人来讲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那昨天的三大法人出现了卖超的情况，总共卖超了47亿元，但是外资持续买超了 25.4 亿元，你可以看到最近外资真的非常非常的捧场那外资在期货的净空单的部分呢虽然是增加，但增加口数不多增加了338口来到18896口，现在净空单的这个口数呢也在2万口以下就是倒是投信呢是卖了82.4亿元这个可能跟因为快要到9月底有月底做账刚好又是季底可能有些标的呢先落袋为安让账面呢稍微维持的比较漂亮一点点所以投信最近呢卖超的情况比较明显一点至于自营商呢则是买超了 9.9 亿元八大公股行股买超了 12.9 亿元好，这整个市场来讲昨天是看起来比较疲弱一点点但今天呢的确元气已经恢复了照目前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好光景应该可以维持到收盘，不过我也不敢把话讲那么早了哈。大家如果有在做投资的话，我们就边看边做了哈。让这个自己能够的这个投资稍微灵活一点点了好，那这是昨天的这个台股的表现。那今天我刚刚讲了哈，因为台积除息，所以是盘面的焦点。那今天呢，除了台积电之外呢，也还有其他几档。也是这个除息的包括了5306的贵盟，还有6931的轻松健康，以及8104的来宝齁加上台积电总共有四档齁除息，那这四档呢影响的指数大概就是40.8点齁10.4点左右啦齁所以也就是开盘的时候呢就会先掉40点齁，不过现在都已经回来了今天呢这些除息的股票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既赚到息又赚到价差就是了好，那刚刚在第一段节目有讲到美国股市昨天表现齁也提到苹果这家公司最近发表了新品对不对刚也说了齁分析师好像对于新品的销售呢还蛮乐观的过去我们常常有讲所谓的瓶盖股在台股里面对不对那如果接下来呢苹果的新品可以卖得很好的话是不是呢也连带的可以让这个台股里面的苹果供应商也跟着沾光了齁那主要的苹果的供应商大家应该也知道嘛齁像鸿海啦台积电啦大力光金源人保跟玉晶光齁希望都能够沾上产品的这个销售的好成绩的光齁让股价呢有进一步推升的动力就是了齁因为这个陆陆续续苹果就其他的新品也会上市那是不是真的能够带动这些公司的股价呢当然最近看起来是有了是能不能持续，还有就是真的是不是跟大家的预期一样销售真的还不错呢这都还有待市场观察就是了好， 那这个是比较好的消息哦，但市场上呢也有一些杂音出现。什么样的杂音呢？就是中国跟美国现在目前都还在进行贸易的谈判。刚刚也说了哈，好像进行的气氛跟进展都还不错哈。但另一方面呢，中国大陆来有一些举动哈，又让大家觉得说，到底这个谈判哈，是不是真的，就一帆风顺了呢？那真的还不一定哈，因为大陆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昨天公告的一个消息哦，他说呢，经过初步的调查，美国的 AI 晶片的巨破辉达 NVIDIA 呢，违反了大陆的反垄断法哦，还有其他的相关的规定，所以呢，决定要对辉达实施进一步的调查哈，这个是不是也是谈判的一种手段呢？一手拿胡萝卜，一手呢拿棒子哈。那现在棒子呢挥向了辉达就是了。好，那这个调查的事情呢，起源于辉达在2020年呢获得大陆官方有条件放行的一个叫做麦洛斯的收购案哈。那这个部分违反大陆的反垄断法哈。那如果调查属实的话，那当然会被这个罚款哈，同时呢也会课比较重的关税嘛哈，这是相当的。不过现在因为只是要调查啊，调查结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是不知道就是了哈。可是呢，看起来哈，最近中国大陆对于辉达的一些举动呢，也似乎透露一些讯息，就是中国大陆对于辉达的依赖程度到底是不是如大家所想的那么高呢？还是他们真的自己已经发展了跟半导体 AI 相关的产业慢慢的追上了呢？因为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在上个月大陆呢也要求说他们本土的企业要尽量避免使用辉达所生产的 H20 晶片啊，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是禁止辉达进口 HS 的晶片中国去，后来呢放宽了哈，让这个辉达可以这个进口到中国。可是这时候呢，反而中国是要求了大陆的企业哈，尽量避免吃 H20 啊。讲是讲尽量避免，但国家都下令了，你觉得有哪些企业敢去抵触呢？哈，好，所以这个呢，事情的发展，我觉得蛮有趣的，但也不得不稍微的提高警觉一下是的哈。毕竟辉达是 AI 的龙头，那现在的中国针对 AI 的龙头进行这个调查，到底呢是一种示威，还是真的他们查到了什么啊？这个可能也关乎到像谈那些半导体的股票哈，所以要稍微留心一下。只是这个消息目前看起来对这两天的盘面的影响是不大就是了哈。我只能说这个讯息的发展呢，值得大家追踪注意就是啊。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另外呢，台币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台币是由贬反升，收盘收在 30.22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小升了 1.8 分哦，但是成交量呢是明显的萎缩，大概也是在等联准会的开会结果。还有呢，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隔天在台湾，我们的央行也要开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哦。这个第三季理监事会议里面，到底会不会释出什么样的关于货币政策未来走向的一些讯息呢？也是大家关切的哈。普遍是认为说这一次不太可能去降息或升息的动作，但之后呢，会不会有影响呢？这个真的要等礼拜四央行开完会之后我们再知道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哎，我送客户一盒月饼，限量
月饼，客户会喜欢吗？
哎呦，你们别比了，我们都送梅林水果，客户一打开都是
哇。
梅林水果有日本进口水梨、黑色猫眼葡萄、麝香绿葡萄、静冈哈密瓜，礼盒大方又高级，是送礼最佳选择。
今年中秋送礼就改买梅林水果，
送品味送诚意。梅林水果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